今天我要开始谈论神的主权。尽管我相信神至高无上，但我反对很多人所说的神的主权。神的主权这一短语，如果正确使用，我没意见。字典对于主权的定义是，在次序、等级或权柄上居首位。如果你说神是至高无上的，意思是他在次序、等级或权柄上居首位，我完全同意。但主权一词还有一种宗教含义，我对此坚决反对。这种宗教含义认为，神掌控一切，神有主权，世上无一事是出于他意志之外，这使得神要对一切负责。我曾在一档节目中听过一位女士的见证，节目主持人是我的朋友，我曾上过她的节目，我并不反对她，但她邀请了这位女士分享自身经历。她和女儿被持枪歹徒绑架，带到偏僻地区，两人都遭到了强奸，随后歹徒让他们趴下，朝他们后脑开枪，女儿当场死亡，她则幸存下来，但她身体遭受了严重创伤，差点活不下去。然而她在节目中做见证说，神有主权，神在这事中有他的旨意，神正用这件事相互效力带来益处。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出于魔鬼，绝非事实。神绝不会让这位母亲和她女儿被强暴，其中一人还被谋杀，只是为了要使用他们，从中得荣耀。这是魔鬼干的。我告诉你，只有宗教人士才会相信这种说辞。然而，很多人都相信神的主权，认为无论发生什么，一定是神的旨意。不是这样的。主绝不会命令人去强奸、谋杀、抢劫，也绝不会让人推动跨性别主义，怂恿去做手术毁掉孩子们，摧毁他们的人生。这不是神干的，是魔鬼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样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节经文清楚表明，盗贼撒旦他来是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任何偷窃你、杀害你、毁坏你生命的事，都是出于魔鬼而不是神。耶稣来是要赐给我们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但凡好事都出于神，若是坏事就出于魔鬼。嗨，这再清楚不过了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若流行在基督徒中的那些极端滥用神主权的教义是真的，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抵挡的，因为毕竟神在掌控一切。然而经文说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倘若你认为魔鬼是神派来的，那你就是在抵挡神。这种逻辑错得离谱，在很多层面上都错了。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个人的事，因为我从小就接受了神主权的教义。正因如此，我曾被征召入伍，派往越南。那时我已与主相遇，内心火热，但还没学到我现在教给你的真理。当时我与一位女孩非正式的订了婚，我没有正式向她求婚，但我们讨论过这件事。总之后来他得了白血病，住进了医院，医生预测他时日不多了。于是他母亲去了红十字会，说我们订婚了，而其实是编出来的。不过总归让我获批了紧急休假。我回到家，在他去世时陪在他身边。但让我先退一步说，这事的来龙去脉是，去越南前我参加了一场特会，听一个人讲了篇信息，题为撒旦是神的差役，糟糕至极。但这就是他的教导，他说撒旦就像被链子拴着的狗， 它只能在神允许的范围内活动。因此，即使不是神让你生病，或在你生活中制造悲剧，那也是他让魔鬼来找你，是他容许魔鬼去做那些事。也许没有直接造成这些，但凡事都得他许可，这是谎言，绝非如此。神并不掌控一切。我有经文可证明，但我要先讲完这个故事，再与你分享支持该观点的经文。不过，这人教导的内容就是这样，他举了个例子。有个男孩想为主做见证，他是基督徒，想向朋友做见证传福音，但他不够勇敢，于是他祷告说，神啊，赐给我癌症吧。这样，如果我得了癌症，若我快死了，就能向人证明我不怕死亡。也许我能借此荣耀你。于是他祷告，向神求癌症。翌日晨起，他得了白血病，最终他向朋友们做见证。在他葬礼上，有四个人重生得救了。这人以此例讲道，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。我懂得并不多，我把这篇信息带回来给了那个女孩，我们曾谈论过结婚。她听了信息，并也做了同样祷告，求神赐给她癌症。翌日晨起，她急患白血病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所以当我去越南时，她正与疾病抗争，我们一直在祷告，相信神会医治她。我们请教会牧师来，按雅各书第五章用油膏抹她。但你不能一方面谈论信心，另一方面又责怪神赐予这疾病，同时又邀请疾病进来。他这样祷告了，而与他分享这篇信息，我负有责任。我不是责备他，也不是责备自己，我们只是无知。但这表明，不明白神话语的真理，后果有多么严重。后来我从越南获得了紧急休假，我回到家，他开始出血，因自体血液窒息而死。那时我在医院里陪他，我陪着他直到他去世。我们站在那里祷告了两小时，希望他能复活。有人进来威胁要逮捕我们，把我们赶了出去。你猜怎么着？在他葬礼上，我们仍在赞美神，因为我们知道他去往何处，我们知道他与主同在，他全心爱神。在他葬礼上，有四个人重生了。有些人认为，看吧，神用这事彰显他的荣耀，神的确可以使用任何事，但并不意味着他造成了这件事。我们不应该屈服于恶事，这样不对。神的主权这一教义会让你被动到底，导致你只是祷告说，神啊，若是你的旨意请医治我，神啊，若是你的旨意请做这事。不，神的旨意必须要你主动去追求。我记得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你必须去追求，不追求就得不着。倘若你是个被动的基督徒，只会说无论神想要什么都会实现，那么撒旦便会吃你的饭，砸你的碗，不能这样活。说回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之后的事，后来我回到越南待了14个月。我要告诉你，那段日子真的很艰难，经历那一切很不容易。14个月后，我回到美国，发现原来杰米是这个女孩的好朋友，他们曾一同参加四重唱。那时大概，我忘了确切时间，应该是1971年1月左右。1972年10月，杰米和我结婚了。就在我们结婚前，我身体遭到了攻击，我必须去医院做婚前检查，要先验血才能拿结婚证。结果检查出来我得了黄疸，这种病本身并不致命，但必须平躺静养。医生说我必须平躺6个月，完全休息才能康复。我说我才不要平躺6个月，我说我相信神会医治我，而我的工作是浇筑混凝土，劳动强度很高。我决定要回去工作，他们说这样你可能会昏迷，这病可能会致命，情况会很糟糕。 而就在同一时间，那个讲撒旦是神的差役的传道人来到了我们浸信会教会，开始教导同样的内容。他说，神会用这些方式破碎你，使你谦卑。在我结婚前一周，我和教会牧师及该传教士出去吃饭，约有15个人在餐厅的私人包厢里。我们正吃饭，这人一直在对我灌输神会让你昏迷，你会昏迷8年，6年到8年，我忘了具体时间。总之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细节，但我做了2个梦。在梦中我遭到了邪灵攻击，醒来时身体在流血。这不仅仅是梦，有邪灵在与我搏斗，这些梦十分痛苦难忘，险些致命。我认为这些梦是出于魔鬼，便加以斥责。我说我不会接受这些。之后我去到德州的纳科多奇斯，离我德州阿灵顿的家约有3小时车程。我走进冰雪皇后冰激凌店，有位素未谋面的女士走到我面前说，神说一次两次，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。他引用约伯记说，你以为那梦出于魔鬼，实则是出于神。哇，我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于是我开始想，哦不，神要做事了。再加上这人教导说撒旦是神的差役，神会让你昏迷6年或8年，你会像个植物人一样。他开始说这些话，因着这些对神主权的错误教导，我认为神掌控一切，除非是神的旨意，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所以我准备接受一切了。杰米和我坐在那里，就在结婚前一周，这人不停向我灌输，说神将对我做各种可怕之事，而由于我的无知，我接受了这些。但魔鬼总是过犹不及，若他当时就打住，魔鬼就得逞了。我相信当今社会也是如此，这些觉醒运动、同性恋、变性主义等一切，撒旦太过头了，甚至连同性恋者和不敬神的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些有多么愚蠢荒诞。所以撒旦太过头了，若他当时就此打住，我就屈服了，谁知道会如何呢？你就不会在电视上看到我了。但这个人，当时我坐在那里哭着说，若神的旨意如此，我愿意接受。而这人开始说，最糟糕的部分是他自己患有7种不治之症。他说这是神赐给他的，他正在承受痛苦和挣扎。他说最糟糕的是神让我对圣经禁食6年，吩咐我6年不能研读神的话语。他说自己只能在讲道时打开圣经，他说自己不能研读神的话语。虽然我懂得不多，但我至少知道神说你当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出自约书亚记1章8节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还有许多经文，我读过很多讲神话语多么重要的经文。当这人说神告诉他他应该停止读圣经6年时，我突然恍然大悟。我站起身来，当着牧师、传教士和所有朋友的面，我说这不出于神，我斥责这一切，我拒绝你们对我说的一切。杰米和我站起来离开了那顿饭局，离开了那间教会，再也没回去。赞美神，这救了我的命，但我差点毁了自己。就因为一则神主权的教导，他并没有正确传讲。那个教导说神掌控着一切发生之事。我要告诉你，在我看来这是基督徒中最糟糕的教义，把征战归咎于神。有节经文很清楚地说，雅各书第4章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引起征战的绝非神， 使疾病临到你的绝非神，导致你财务状况恶化的绝非神，让你婚姻破裂导致离婚的绝非神，让你子女远离神的也绝非神。神绝非恶事的始作俑者。我要翻到雅各书1:16读一下这段经文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如你说与下文相悖的话，就是看错了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意思是说没有例外。你并不是例外，神没有专门将某事加给你好破碎你管教你，非也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神总不改变，他是位好神。耶利米书29:11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新国际版圣经说的是盼望和未来。神为你预备了美好计划，伤害你，对你做恶事的绝非神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不能从困难中学习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我的意思是神没有造成这些问题。举个例子，我的长子名叫约书亚，他刚满1岁时，我在德州的西格维尔做牧师，我得到了个赚钱的机会，要把木材装到大卡车上，于是我们去到那个木材厂，那里是泥土地，时值夏季，天气很热。约书亚和我一起，他四处跑着玩，出了很多汗，但到中午他该午睡了，总不能让他躺在泥地里睡觉。于是我摇下大卡车的车窗，让他躺在卡车里午睡。天气很热，我不得不摇下车窗，而他一爬进卡车便精神焕发，在卡车里兴奋不已。那辆卡车的车窗很高，超过我的头顶，大概有7英尺高。他探出车窗，看着侧后视镜向我挥手。我走下去对他说，约书亚，躺下，你不能探出车窗，你会掉下去，会受伤。我让他躺下，但他一直爬起来，最后我甚至打了他屁股。我说，听着，你得躺下睡觉，不然就会从这里掉下去受伤。然后我回去继续工作，果然他又起来了，又探出车窗，结果从卡车驾驶室7英尺高处掉下来，眼睛撞在卡车的踏板上，头不着地。当然了，他哭了起来，我上前抱起他安慰他。等他不哭了后，我说，约书亚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我打你屁股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受伤，你要躺下睡觉。之后我把他放回卡车里，他躺下睡着了。所以他学到了一些教训，但他要是像很多基督徒一样，就会出去告诉朋友们，哦，我爸超棒，是他让我从卡车上摔下来，我眼睛撞到了踏板，差点折断脖子，就是为了给我上一课。我才没有那样做，我尽其所能阻止他从卡车上掉下来。他摔下来不是我的意愿，你经历悲剧也不是神的旨意，但若这场悲剧让你停止做自己的事，呼求说，神啊，救我，他就会教你一些东西，他会告诉你，这就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你走这条路的原因。你可能会通过悲剧学到些教训，但不要责怪神，也不要开始屈服于疾病、贫穷和生命中的悲剧。不要责怪神，并认为是神造成的。在生活中，毫无疑问，有些基督徒失去了至亲，有人去世了，或他们可能患有某种疾病，当他们躺在床上，只能仰望上方时，他们呼求神，嗨，神触摸了他们，将他的爱释放在其生命中，他们从中学到了功课，这成为其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，最终带来美好的结果。正因如此，他们便认为这是神做的，为要破碎我，才不是神，神没有这样做，神没有破碎你。我想起一个人，他四肢瘫痪并责怪神， 说是瘫痪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他也爱神，他有一档广播节目，他带领人们归向主。我不是反对他，但我反对他责怪神。你知道吗？他之所以四肢瘫痪，是由于他从岩石上跳进湖泊中，头部撞到了岩石，而那里有禁止跳水的标语。这是他自己的意志，他不遵循指示导致了这一切。神没有对他这样做，他违背了警告，违背了张贴标语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是其自己的任性叛逆导致了四肢瘫痪。但当他转向主时，神教导了他一些事，开始使用他。我并不反对他，我相信他是主内姊妹，我一点也不反对他。但我必须强调，神没有这样对待他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倘若你相信这是神的旨意，你就会被动，无力抵挡。正如雅各书四章七节所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若认为是神做的，你又如何能抵挡呢？要抵挡，就不得不抵挡神。因此我再次强调，关于神主权的教导，尤其是极端主权的教导，我认为这是基督徒中最糟糕的教义。我可以从个人经历告诉你，它会让人丧命，让人被魔鬼征服。这是撒旦直接入侵你生命的途径，你要远离这种教导。